2022北京冬奥会即将开幕，据中国央视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月25号会晤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习近平说，这个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首次如期举办的全球综合性体育盛会，是对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奥林匹克新格言的成功的实践。巴赫说，中国实现了超过3亿人从事冰雪运动的目标，成为这一届冬奥会向中国人民和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作出的重大贡献。在习近平与巴赫会面之后，央视1月27号发表评论说，奥林匹克运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高度契合，中方将与国际奥委会携手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2019年9月，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中国官媒《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中国政府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是一种互利互惠的关系，说这种伙伴关系对双方都有利，不单只有助于中国体育的发展，亦都为推动整个奥林匹克运动向前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旅美时评人唐靖远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国际奥委会与中国政府的共生关系主要建立在政治和经济两大基础上，最早是可以追溯到他们的前主席萨马兰奇与中共的密切关系。话早在1978年，时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萨马兰奇就第一次造访中国，当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还未获得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萨马兰奇努力劝说奥委会的委员支持中国政府获得席位，这个提案在一年之后通过，被中共视为他们的政权合法性获得国际承认的一次巨大帮助。唐靖远说，1980年萨马兰奇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之后，他对中国友好的一个标志性政治动作，就是通过运作迫使中华民国奥委会矮化，改名为中华台北奥委会，会期都改用另行设计的梅花旗。这个动作实际上是在国际奥委会这个世界最大国际组织的平台上，支持了中共官方一个中国的政治立场，被中共视为海外统战的巨大成功。之后萨马兰奇给予中国政府有一巨大的帮助，是鼎力支持北京申办奥运会，他并且多次表示让北京办一次奥运是他离任前的最大心愿。萨马兰奇为此不惜公开以体育不应该政治化，替中共在西藏的残酷的镇压行为是进行辩护。而北京投入巨资举办的2008年奥运会，亦都一直被中共宣传为西方因为金融危机而衰落，中国因为成功举办奥运会而崛起的转折点。
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当局在政治与经济之外，还在寻求在意识形态领域与国际奥委会进行对接与合作。
唐靖远说，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当局在政治与经济之外，还是寻求在意识形态领域与国际奥委会进行对接与合作，目的是利用这个庞大的全球化平台作为载体，对全世界进行红色的意识形态输出。而奥委会主席巴赫亦都毫不讳言声称，中国与国际奥委会在多个层面上保持着牢固的互利互惠关系。萨马兰奇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长达21年，在他首次访问中国之后的30年里面，是访问了中国29次，得到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历任中共领导人的接见，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唐靖远说，这个是中共官方给予长期对中共友好的重要外国人士一种固定的官方的称谓。中国政府甚至天津为萨马兰奇这位老朋友专门修建了一个庞大的纪念馆，而萨马兰奇的儿子在2012年在中国注册成立了萨马兰奇体育发展基金会，这个基金会直接是挂靠在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名下，接受包括中国奥委会、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安达体育和中国邮政等大型中国机构和企业的捐款。可见萨马兰奇家族和国际奥委会和中国的关系非常之亲近。分析人士说，中共其实从一开始就对国际奥委会包括奥运会进行最大限度的政治利用，而国际奥委会通过与中国政府合作或者是赞助的方式，亦都从中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单单是中央电视台2014年与国际奥委会签署的转播协议，就是估值5.5亿美元。阿里巴巴的赞助协议估值是至少8亿美元。除此之外，在互联网资讯时代下的奥运会越来越成为全球化背景下一个集体育、文化、艺术、经济和国家形象在内的综合性国际展示平台。 中共官方智库甚至公开宣称，应该将国际奥委会视为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一股重要力量。
说到底呢，中国政府与国际奥委会彼此需要的最大动力，来自双方都在借助对方的力量来共同扩展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洪正远说，讲到底，中国政府与国际奥委会彼此需要的最大动力，来自双方都是借助对方的力量，扩展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涵盖了从政治、经济到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中共从这种合作当中获得了政权的合法性与国际形象的改善，他践踏人权的残暴行为被奥运会耀眼的礼花与欢呼是淡化掩盖，而国际奥委会就从合作当中获得了影响力的扩展和巨大的经济收益。台湾前奥运选手、现中华民国奥运人协会理事长黄志雄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是全世界一个很重要的市场，中国的经济与体育发展非常的快速，快速到它足以影响很多国际赛事与国际的组织。他说，比如中国在奥运的乒乓球项目的影响力就非常深远，至于他自己所参与的跆拳道的项目，中国相对是比较后期才投入，但是中国从挑选人才、环境设备到教育培训都是举国支持地去做，所以发展得非常快，短短的五到十年间就拿下跆拳道的金牌。
所以你说在很多的项目其实或多或少都会看到他们投入的用心啊，那进而去让他的选手有竞争力，也进而去影响许多国际的组织。
黄志雄说，所以在很多项目其实都会看到中国用心投入，进而去让他的选手有竞争力，亦都进而去影响很多国际组织，发挥他的影响力。他相信这个基本上是很显性的。纽约时报曾经以一对共生互利的老朋友来到形容国际奥委会和中国的关系，但是倡议没有人权就没有奥运的台湾关怀中国人权促进会理事长杨宪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们的关系其实不是叫互利共生，而是收买关系，甚至是权养的关系。他说，中国用尽各种方法收买国际奥委会，国际奥委会主席自萨马兰奇以来根本就是帮中国跑腿，如果中国都可以公开为萨马兰奇是起一座纪念馆，那私底下的金钱捐书想必是更为可观，才能够将第二代都收买。分析人士说，中共收买的国际组织不只有国际奥委会，联合国旗下的很多组织亦都被中共渗透操控。目前中共已经直接主导了联合国15个专业机构当中的4个，成为主导联合国机构最多的国家，而且中共对其他一些非中国人领导的国际组织亦都保持强大影响力。比如2020年1月新冠病毒疫情已经蔓延到海外的时候，中共对世卫组织施加压力，使到世卫是未有及时宣布疫情是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状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杨宪宏说，国际奥委会对于中共向来采取为中国辩护的立场，2008年北京举办夏季奥运会的时候，国际奥委会当时就帮中国讲话，说中国举办2008年奥运会之后会重视人权，结果2008年办完奥运会到现在是中共所有人权纪录最差劲的10年，国际奥委会当时的承诺成为一场的骗局，北京奥运会就是一场闹剧。而中国网球名将彭帅的风波，国际奥委会亦都系拍咗同彭帅通话嘅影片交代下落，为中国善后。
这个国家提出外交抵制，就是直接告诉奥会说，你的政治中立是假的，你根本就站在中共的那一边。
杨宪宏话：呢啲国家提出外交抵制，就系直接对奥委会话你系政治中立系假嘅，你根本就企喺中共嗰一边，所以我哋抵制你，亦都抵制呢个奥委会。冇帮凶就冇元凶，元凶就系中国，帮凶就系国际奥委会。佢人权上面嘅纪录系咁差。他并且提醒说，虽然台湾释放出代表团将不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仪式和闭幕仪式的消息，但还是让运动员去参加，这个无疑是将运动员送入虎口，将会遭遇到非常多是不可测的危机，例如可能被逼跟在五星旗队伍后面走，否则就被视为台独分子，被捉去关押等等。他认为，如果台湾政府真的要杯葛北京冬奥会，就应该是连运动员都不要派去才能够保障安全。 虽然习近平在会见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的时候说，本届冬奥会有约90个国家和地区近3000名运动员参加，是设项和产生金牌最多的一届冬奥会，但1月27号全球有243个非政府组织发表声明说，中国当局对维吾尔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和所有独立宗教团体的信众实施了大规模的迫害，对人权活动人士、女权主义者、律师、记者和其他人士的迫害，导致独立的公民社会荡然无存，认为北京在屡屡违反国际法的严重罪行之际，冬奥会不可能成为国际奥委会所宣称的一股善的力量。旅美时评人唐靖远亦都话，奥运会主张团结、友谊与和平的原则，这个代表奥运会奉行反对或者抵制分裂、仇恨与暴力的价值观。但中共在新疆和西藏以残酷的暴力践踏人权，同时利用奥运会对这些罪行掩盖淡化，已经与奥运会促进和平与人权的宗旨是相违背，这样抵制中共主办奥运会才是最符合奥运宗旨的行为。《每日焦点》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